喺度咧，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崇拜，特別知道咧在座有啲嘅新朋友。咁咧就一陣，如果你一路講嘅時候，你手上有聖經咧，可能會好啲嘅。原因係頭先嗰段聖經咧，其實係引用咗舊約咧。如果呢個嘅手上嘅聖經咧，你可以見到咧，佢引用咗舊約啲詩篇邊一篇啊，或者係嗰個格式，你會知道邊一節係引用咗舊約嘅。讓我哋咧開始之先，我哋都先低頭好唔好啊？天父上帝，感謝你的恩典，因為你愛我們，愛我們去到一個地步，為我們作出最大的犧牲，願意承擔苦難。主，幫助我們，求聖靈引領我們明白真理，又讓我們的心被你軟化，我們願意去回應，知道你的愛，作一生的跟隨。听我们的祈祷，保守以下的时间，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信耶稣到底是信什么的呢，你会不会心里面常常都有个答案？信耶稣呢，并不是信一个宗教，因为宗教是表达不完我们的信仰，宗教亦有个危险的倾向，会走向教条主义。宗教的礼仪如果不加以了解背后的意义，更加会妨碍你去明白真理。如果你有看过最热那套电影近来，里面强调什么祖师爷教落，是不是？但是又不深究祖师爷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不明白背后的意义，那就会变成迷信了。其实我们的信仰都，如果你不去深究背后的意义，你可以走向迷信的。你今天来到教会，你并不是满足一些宗教的要求，而是应该很想在崇拜里面遇见神。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位真神跟你建立关系。你每个星期来到教会亦都不代表你很敬虔的。你可以只是满足一些习惯。有些人以为自己信了耶稣，想深一层，其实他不是很知道自己信什么的。又或者如果他只是跟着一些宗教仪式的方式去做一二三四件事，这样满足一些宗教仪式的要求，又或者星期日只是想在教会见到弟兄姊妹就开心，只是我想说，而不是即是首先为了敬拜神。没有期望透过崇拜和耶稣去建立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们就会慢慢走向僵化。其实弟兄姊妹，你可以做一个测试的。个测试是什么呢？你唱诗歌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爱主的心，你很想快点就唱完，因为甚至歌词讲什么根本就没有兴趣知道的话，可能有个人就心想，其实我想快点唱完，我站得累嘛，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乘机又讲一讲，你如果累可以坐低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是帮助到大家去敬拜。所以呢，我们究竟是满足唱歌的环节，还是我们透过想唱诗歌和上主去交流去相遇呢？弟兄姊妹，你享不享受和上帝的同在呢？如果我们参加聚会，除了崇拜，我们还有很多聚会都鼓励大家参加的，因为是需要在不同的方面去成长。但是如果参加聚会，你是觉得很虚耗心力，还是觉得很享受的呢？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宗教的仪式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弟兄姊妹。使徒时代的人，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三章，你会看到他们不停聚会，是不是？天天在殿里又在家里面抹饼。其实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们时间多，他们都要做事的，其实是因为每次聚会其实他们都很有经历，很有质素，很有得着， 能够咧好深入咁样咧分享神嘅说话，亦都咧喺聚会里面咧应付，或者唔好讲应付，系帮助嗰啲咧慕道嗰啲咧唔同嘅人，吓有意识咁样咧去实践真理，有意识咁样咧系为主作工，建立教会。所以其实佢哋咧嗰阵时点解日日都聚会都好似唔攰咁样咧？我完全唔会觉得，因为佢哋时间多咯。今天的经文其实是使徒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也是耶稣受难之后新约的第一篇讲章，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际所宣示。耶稣来到就是亲自和人去建立关系。这篇讲章一开始其实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作为，即是说他原本就是神，他以一个人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第二十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这些话，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以异能奇事神迹向你们显明出来的人，这些事是神藉着他在你们中间施行，正如你们自己知道的。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其实这一段这一节经文里面，彼得讲的时候，现场有一些犹太人一定知道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事迹是很震撼的，当时他受难，他也在受死之前行过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的教导，现场的犹太人一定知道，因为主耶稣的神迹，他的医病很多人都见过，在第22节这里也都表明他们经验过，他们是知道的。原来耶稣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以异能神迹证明了他就是尼赛亚，尼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神的圣者。所以这一节呢，我们刚才由22节读，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看看21节呢，前一节其实有一句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引用了呢约珥书，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第22节和第21节呢很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第21节呢是刚才讲引用约珥书，约珥书里面求告主名，那个主其实是指耶和华的名，但是彼得呢，对于彼得来讲，求告主名呢其实就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呢就是圣灵感动彼得，让他呢将两者巧妙结合了出来。而第23节呢，彼得呢就加上一些领袖来再解释了。当然他的领袖，因为圣灵降临给他有一些的领袖，这个解释呢就是呢回想他呢透过他和耶稣基督的相遇，他呢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个23节就是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原来彼得呢发现呢，甚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亦都是上帝部署的计划来的。而且不单止耶稣不被死拘禁，他呢，你如果一路读，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在他的计划里面一步一步实现出来。其实这个就是福音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彼得知道自己讲的说话其实那个说服力都还是差一点。他是引述大卫，你手上如果圣经你就知道他是引述大卫诗篇第16篇这一篇的尼赛亚诗，他就认证了大卫君王所讲的一些描述。对于他们来说，大卫是很有说服力的，是不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不单只是君王，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卫还是一个先知来的。大卫的认证在第31节讲论关于基督的复活，他预先看见了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呢其实是大卫透过诗篇关于尼赛亚至高者的一个描述。其实呢这个也不单止是大卫王他的认证，也是当时呢在在场听彼得讲道的人很多人亲身的经历。其中 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几年的服侍其实是跟当时的群众建立了深深的关系，跟他们一起生活训练门徒，一起思考而且追求认识天国的事情。其实知不知道犹太人的观念其实是很重视他们的圣约，就是他跟上帝关系所立的约，亦都很重视献祭、洁净礼等等的圣礼，亦都很着重圣殿的敬拜。他们亦都很尊崇大卫这个古人，这个先知。不过可惜慢慢变成这些礼仪、洁净礼、圣殿敬拜慢慢变成对上帝认知的一些僵化。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他们的宗教就变成一些礼仪的要求，成为一些仪式的要求。而耶稣基督成为了人，其实是突破了当时人对神的认知的限制。上帝以人的样式，对于当时人来讲其实是很难以置信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无比威严高高在上的宇宙掌管万物那位的掌权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道成肉身呢？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都可以，是不是？其实很难理解的。如果你想跟 BB 沟通，你会用 BB 话的，是不是？即是 BB 话是怎样？即是一个字变两个叠字这样。但其实你讲 BB 话，你想跟 BB 沟通都很有限制的。因为你以为他明白你讲什么，其实他都是一知半解的，是不是？如果他真是一个两个月大的 BB，三个月大、四个月大，其实我们现在现代人很喜欢很锡啲猫猫狗狗的，但其实这些猫猫狗狗，其实我成日都咁谂，佢哋未必喜欢主人的行为。我举一个例，我小细个的时候咧，我屋企养狗的，但系咧养狗咧，我哋一开饭只狗就走噶。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吃剩那些饭，我妈就会擘大那只狗的口，然后塞它下去，然后就用手箍住它的嘴，让它吞下去。这样天天都这样的时候，那只狗一开饭就走了。但我妈其实是怕它饿。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很怕曱甴的，你可能很怕曱甴的，但你想想，如果你自己成为一只曱甴，你就会明白它，可能你会因为这样爱上了它。我这样说可能大家都会反胃，是不是？我又用第二个比喻，用猫。假如你很爱锡猫，你如果能够成为一只猫，你就会真的明白什么行为才是爱猫，即是爱你的同伴的行为。有些主人呢是帮他剪毛啊，帮他的毛染色啊，跟着扮靓啊，给鞋他着啊，是不是啊，箍着他的头啊，这样。其实不等于他会喜欢的，是不是啊，即是我觉得其实猫就是最不喜欢人搞他的。但唯有你自己成为一只猫呢，你才会第一身知道猫的感觉，猫的需要。其实道成肉身的伟大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爱我们，他降低自己。原来道成肉身的作为就是他主动来到成为人，去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自己就成为了人，是要让人对造物主的无知有新的认识。当我们跟耶稣一同生活过，我们更懂得去回应那位有情感的上主。弟兄姊妹，不只是耶稣时代的人才跟耶稣生活过的。我信了耶稣今年应该是第39年，其实我的生命就是跟耶稣一路编织出来。我很深信耶稣基督是跟我生活过。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认知是不是足够呢？当你相信耶稣是一位行奇事的神，你相信他的无限和超越性，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啊？上帝比你想象中更伟大和难测。我们的神和其他宗教创造出来的神大大的不同。我们和其他的神不同， 第33節佢話：他既被神嘅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嘅聖靈，就把你們所見所聽見的轎灌下來。嗱，呢一句希臘原文咧，應該有咧因此咧呢一個字咧，再講跟住嘅嘢嚇。因此嚇，就把你哋所看見所聽見嘅轎灌下來，即係咧領受應許嘅聖靈。表明耶穌既然是尼賽亞，所以呢應許的聖靈必然臨到，神的轎灌可以去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因為耶穌基督是尼賽亞，這些事必定會發生。這節經文呢，我們的認知和當時的人的認知其實是很不同的。為什麼？因為理論上呢，猶太人比我們知道更多的，因為他們幾百年前已經聽尼賽亞的預言。但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有更多的認知不等於是一個正確的認知，因為他們局限了神的作為，以為上帝只是拯救以色列人。神的右手，這裡經文引用詩篇，是不是代表神的能力、生命、拯救的來源？從他們對尼賽亞既有的認識，加上耶穌復活的真實彰顯，再經過彼得進一步的解釋給當時的群眾聽，當時的群眾對尼賽亞呢，我相信經過彼得的解釋有更全面的認知，原來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是拯救全人類，所以剛才說因此，是不是因此信的人聖靈就會住在我們的心裡面，因為耶穌來願意和人，不單止猶太人，在座我們每一个寻求他的人去建立关系。未信耶稣的人有时会觉得基督徒都有些自相矛盾的，究竟你是信耶稣是独一的神，还是信他是神的儿子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听人这样问过你？如果你信神是一位，那耶稣就不可能是神啦，这样。如果提出这个疑问，其实仍然他理解不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奥妙。當時猶太人都面對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所以在這裡帶出一個訊息，我們要突破對無限上帝那個認知的了解。有時我們以為人可以用我們的方法去證明上帝，弟兄姊妹，如果用科學的方法，我們只是能夠證明一個我們有了前設的上帝，並不是真正的上帝。我們更加不容易明白神尊重我们去到一个地步，容许我们以自由意志去决定接受他还是拒绝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很宝贵的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他没有逼你去相信他。其实其他的宗教或许真的没得选择，你知不知道？特别在穆斯林的社群，你如果不跟他们的社群里面一起敬拜阿拉，就等于背叛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民族，其实你没得选择。其实研究人类学家的人会告诉我们，历史上每一个各国的民族都是一样，人有寻找神的倾向，但人找神其实是很困难的，也都不知道哪个才是值得相信，所以就創造了很多不同的偶像，古代的人又拜火又拜樹，是不是什么的偶像都有。但是唯独耶稣他是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寻找我们。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你看这条经文的第34至36节是描述到主的升高。在这里引的是诗篇，是大卫所写的，是大卫自己，但他自己并没有升天，是不是？他描述这位复活升天的尼赛亚，仇敌只不过是主耶稣基督的脚凳。其实这里引述是诗篇110篇的第一节。经文显示彼得将犹太人极尊崇的君王大卫和耶稣连结在一起，让他们知道耶稣这一位的尼赛亚更受大卫君王所尊崇，这个事实即是说什么呢？耶稣远超越于大卫，大卫都是尊崇这一位的尼赛亚，但同时他又将耶稣和大卫分别出来，他们 彼得很肯定耶稣基督那个尼赛亚的身份，同样其实大卫都同样很肯定，他只不过是受造之物，那位至高的主尼赛亚才是他的主。耶稣死后复活是暂时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上的荣耀，亦都显示出升天的主基督不单止是比大卫更崇高，他更加与父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引述大卫的诗歌描述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诗歌描述亦都很限制我们的理解。其实我们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即是上帝咯，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们要丰富对他的了解，所以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但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本来就是那位的造物主宰。那主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的主是监察全地，他要看清楚我们怎样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一些地方声称自己有法治的话，一件案闲闲地可以审几个月的，是不是？那抽丝剥茧去了解案情的经过。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一件案情来的。至高的上主观察着我们，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在那日，在将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会有理有节地总结我们的一生。上主盼望我们好好经营祂赐给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祂的能力覆盖全地，随时可以出手拯救辅助投靠祂的人。同样地，上帝亦都透过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透过我们使用我们去彰显祂的爱。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提过，他叫万民都伏在我们以下，是吗？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管理世界的角色，是神赋予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需要去辅助去帮助一些愿意寻求上帝的人。所以在属灵的身份上，列邦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次讲到万民是伏在我们以下，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事实，其实当时彼得讲的时候，在座很多人是听过，也都很多人见证过，证明了耶稣就是上帝要立那位的基督。第36节这里讲什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祂在至高之处带领着我们，并且掌管着一切。在耶稣的掌管之下，今日仍然有无数人以活泼的生命见证，见证着这位复活的基督。其实曾经有一位的思想家，其实就叫做圣安瑟伦 Anselm， 他有一本著作就是《上帝为何成为人》。里面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神必须要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拯救我们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采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他干脆说我们赦免我们，说我们没有罪就可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他可以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做是不是更加直接呢？神既然是仁慈是爱的，为什么他不轻看罪呢？去显示出他的仁慈。 Anselm 提出的答案其实是很重要的，很有启发性。他很坚信上帝是仁慈是仁爱，但出于仁爱慈悲他才拯救我们。不过上帝同时是具备他的睿智、公义的属性，上帝的种种属性要在互相牵制之下才能够彰显到给我们更加明白。简单来说，就是神是透过某一种的属性并不能够凌驾于他其他的属性，如果他轻看罪的话，其实他就失去了公义那个的本质。 咁所以咧，種種嘅屬性決定咧，咗上帝去對待我哋嘅方式。Ansem 咧主張，佢話福音所關切嘅就係罪嘅解決之道。聖經話咧，罪嘅公價乃是死，所以咧佢從佢嘅推論咧，最重要處理嘅問題咧，就係一個賠償嘅觀念啊 ，satisfaction。點解決咧？佢咧有一個咧，即係演繹嘅，咁啊有一個好關鍵性嘅解釋。即係三點係咪？第一，佢話如果神要賜俾我哋永生，咁我哋就有義務上咧去咧付呢一個嘅賠償，因為罪嘅公價乃死啊嘛。不過我哋冇呢個能力去支付，我哋一個罪人，我哋冇呢個能力。第二，神自己冇呢個賠償嘅義務，但係佢卻有呢個賠償嘅能力。是不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上帝成为了人，他就既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能力，使到事情去恢复原状，并使到我们得以享受永生。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什么要面对十字架这么残酷的刑罚？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先至咧被釘？其實呢個係基於咧上帝對世人嘅愛，就好似咧父母對兒女嘅愛，其實係好難計算，其實係咧我哋好難用值啦定係唔值啦去咧衡量，因為我哋喺天父嘅眼中其實係無價。喺廿幾年前咧，我仲係做社工嘅時候，真係廿幾年前啊，耐得好緊要。有一個嘅年輕人咧，我認識咧係15歲，但係已經吸毒咧吸咗2-3年。咁咧佢爸爸媽媽咧為咗幫佢戒毒啦，咁啊好決絕咁樣咧就想將佢咧由香港送去台灣。咁啊佢問我咧台灣有冇啲咩好嘅基督教學校介紹啊？嚇佢話甚至去啲嘅戒毒嘅學校啊咁樣都得咁樣。其實咧，佢嗰兩年幾咧吸毒嘅時候咧，其實係欠下咗一身債啊。咁啊，佢老豆即係佢爸爸咧，好粗俗啊。因為我以前份工好粗俗嘅，就幫佢還債咧，即係還到咧樓又賣埋啊。咁當然佢賣咗樓，亦都有原因，亦都想搬離開佢住嘅地方。因為點解啊？想個仔離開佢啲朋友圈子啊嘛。咁啊，即係但係好可惜，離開都冇用，佢仍然唔知有啲咩途徑咧可以攞到啲毒品。咁啊，最後咧，即係亦都同啲朋友唔知點解又好容易又走翻埋一齊啊！你哋覺唔覺得啊？如果有我哋一啲嘅罪咧，其實你學好係好難嘅喎，唔知點解嘅喎。壞嘅行為咧，個習慣咧一上咗身咧，你想搣甩佢好難，好似攝石咁樣黐埋嚟嘅喎，係咪啊？咁啊，因為佢為咗個仔唔單止賣咗樓搬埋屋，其實咧到最後咧，佢連佢喺香港嘅生意都結束埋啊，陪個仔去埋台灣。即係廿幾年前咧，其實係冇政治原因嘅，佢真係完全為咗個仔嘅。佢所做嘅一切都係為咗愛，但係我哋點樣去計算呢？其實計算唔到。耶穌點解要受苦啊？耶穌點解要嚟到呢個世界？佢本身就係嗰位全能嘅神，但係佢甘願嚟到呢個世界承擔我哋嘅罪。佢同每一個佢所愛、佢所做嘅我哋卑微嘅人同走生命嘅路，佢愿意成为我哋一生嘅帮助。佢点解要嚟？就系因为爱。罪嘅公价乃系死。耶稣基督因爱嘅缘故，佢愿意承受呢个苦难。其实今日仍然有无数嘅人因着耶稣基督嘅复活。他的生命是滿有盼望和活著，是不是？我們如果你回想，我們在座可能都經歷一些神蹟的不少弟兄姊妹，你的病得醫治，又或者你的病上帝給你可以延長你一個喜樂的生命，活多很多年等等等等。其實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都有很深的經歷，我最後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呢，我在我家姐結婚嗰日咧，其實廿幾年前， 其實我可以死咗噶啦，因為點解咧？我家姐結婚嗰架花車咧係四輪朝天嘅，咁咧就有交通意外啊，成架反曬嘅。咁咧我就坐喺車頭嘅左邊咧，跟住我就爬翻出嚟啊。咁咧就竟然咧可以咧照常咧去行婚禮啊，跟住夜晚去飲宴啊，我媽唔知喎，竟然。咁啊，後來咧，我1997年有嗰件事係，跟住1998年我媽信埋主啊。其實我哋每一個人，你如果身邊有基督徒咧，你知道咧，上帝活喺佢生命裏面。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一個活嘅見證，唔單止喺理性上，我哋所信嘅係咁真實，喺我哋嘅生命裏面，我哋有好多活嘅見證。願神嘅恩典讓我哋咧，唔單止今天。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未信主，如果你信了主，我都挑战你们。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同行生命的路。主，我在这里很大的赞叹，因为你的作为奇妙。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爱。在这里我奉主耶稣的名发出一个邀请，假如你从未公开有一个决志表达信耶稣，今天我挑战你，你会不会做这个决定？如果你愿意的，你举一举手。当你愿意做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会见到。我挑战你去思考，可能上帝就在你心里面呼唤你。如果你还未信主的，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的表示呢？如果你愿意的，你举一举手。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每一个都已经相信你，如果是的，我们更加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被你去救赎。主，我都在这里求你悦纳我们，我们愿意，假若由今天起去立志同你建立更深的关系，我们更加去思考信仰每一样真理的探索，我们更认真去面对。我都发出一个邀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回应的，你可以举一举手，我们一起去祈祷。你愿意跟上帝、跟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你愿意立志去跟随他，你举一举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做牧，感恩，我们感恩，是的，见到。好多谢你的恩典，我看到弟兄姊妹那份的心，追求渴慕的心，愿你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具体的计划，去引领我们成长，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更深的关系。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么刚才举了手那些，或者未举手那些呢？